代表女士同仁，大家好。本次会议出席代表已达法定人数，依法宣布开会。现在即进行今天的议程。首先，请秘书报告上一次的会议记录。
关第三会次会议记录内容，敬请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坐席会议桌上，恭请指正，报告完毕。
各位代表、女士同仁，第三会次会议记录经秘书报告完毕。大会有无意见？如无意见，即为认可。现在即进行今天的议程。现在请乡公所做两项专案报告。首先，请观光科科长、副科长上来报告。
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女士、先生、乡长、各科室主管跟各与会同仁，大家好。烈屿乡公所因应新冠肺炎疫情趋缓，烈屿乡公所如何有效提振地方地区经济与带动观光产业专案报告。那第一，前沿的部分，新冠肺炎的疫情走势在国内有渐渐的趋缓，但是在国外的部分仍还是非常的严峻。那金门县政府呢，一直在确保安全跟生活略有不便跟保持经济活动间来取得平衡。那以下呢，先就针对金门县政府针对观光产业振兴纾困的部分做一个简要报告。首先，在金门县政府在振兴纾困方案的部分，针对观光的部分做重点的报告。那在观光处的部分呢，目前呢它是引领了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防疫，一个阶段是复苏。那因为现在呢本县还没有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所以金门县政府呢已经针对从五月到十二月有引领了一些的振兴的措施，在地区观光景点的部分也渴望在六月份可能会重新开启。那这边仍然要需要试着要看疫情的部分来滚动式检讨。那第一个部分呢，是在防疫的阶段，是五到七月的阶段。县政府呢规划了一系列的旅游采线、异地训练，还有以政代训的一些方案。那以政代训的方案里面呢，大概基本县政府从三月份开始一直开，大概总共开了七个梯次的以政代训的一个纾困方案的部分，请所有的代表参阅。那其中呢有一梯是四月九号到四月十号的部分，这是异地训练的部分，这是到我们烈屿乡来针对我们各景点的服务人员的部分做解说技巧提升的部分。那接下来呢，在七到十二月复苏的阶段的部分呢，目前规划的包括有奖励包机、跳岛旅游、旅游补助、品牌旅游跟创新游程的部分。那也规划在暑假的时候有亲子嘉年华，那还有一些老兵召集令的部分。那另外呢，还有海洋音乐季的一些创新的活动。那在烈屿乡的部分，观光处是规划在七到八月的部分，会有一条亲子的游程拉过来我们乡里面做体验式旅游的部分。在九月份的时候呢，在占地一条街的部分也都有陆续在规划。那十到十二月的艺术季的部分，这是预定在本乡举办的烈屿艺术季。那接下来呢？观光处这边，县政府这边还成立了咨询专线，由各主管机关成立单一窗口的咨询专线，针对生活、产业、观光的部分，来提供单一窗口的服务，请翻次页。接下来呢，是我们本乡因应疫情趋缓之后的一些观光产业的一个振兴计划。首先要跟代表报告的是，在目前呢，各观光景点因应疫情的一个措施。那从二月十五开始呢，我们各观光景点都有做防疫消毒的作业。那四月七号呢，也配合县政府在各据点呢实行实名制登录的一个作业。那在沙西堡、勇士堡、铁汉堡的据点呢，目前坑道还是勾关。关闭的后林步枪模拟射击馆呢，则是实名制。那在五月一号开始呢，我们取消了夜间梯次的部分，那平日跟假日调整成十梯次，同时开放团体报名的部分。电瓶车跟电动机车的部分也是每日都消毒的部分。那在职教育提升我们各观光景点服务人员的服务品质的部分，在因为在新冠肺炎的期间，我们立乡的人数 骤减。那为了优化我们的各景点的解说品质呢，所以我们在3月20号呢，由县长在视讯会议上向县府提议，请县政府到我们本乡来办理导览解说人员的深耕培训计划。那县政府也在4月9号、10号来本所呢办理了一个解说培训的计划。那这个梯次呢，总共我们有34个人。参加培训的部分，大部分是针对各景点各馆的部分来做培训，那主要的部分是做一些旅游接待导览技巧解说的部分，那当然主要是针对本乡的人文地理的部分来加强做重点培训的部分，借以来提升我们的在职人员的解说服务品质。那第三个呢，是在观光行销活动的部分，就是观光活动的办理。那因为疫情的实施，那不管是境外的管制还是境内国旅游热点的管制，都使我们国内的旅游人口降到了非常重创了我们的观光产业。那本乡呢是离岛中的离岛，资源也非常的匮乏，地区的发展非常仰赖观光产业，但是观光产业却受限于交通因素。那本乡的观光产业的发展对于交通因素呢的受限是比其他各乡镇还更高的。那为了缓和疫情的冲击呢，我们也持续了在3月份就推出了一系列户外防疫的一些旅游的一些行销的一个活动，包括我们的绿石草的部分，那还有我们的摄影活动的部分跟漫游猎喇叭区的活动。这三个活动呢都是一直就是除了绿石草它是季节限定的之外呢，摄影活动跟喇叭区的活动就是一直延续到11月30日的。那这几个活动呢也都有把地区的产业跟交通低碳载具的部分结合进来，让在旅游的部分可以看到更多的本乡的美景，请翻次页。那我们呢，其实呢，除了这些旅游行销的一些计划之外，我们也提报了一个振兴纾困的一个计划，109年度社区导览解说员的培训计划。那这是为了协助地区的业者来渡过难关，让本乡的旅游品质更具市场竞争力跟差异性。我们向县政府提报了这一项的计划，我们也希望这是用以政代训的方式来培训社区目前失业的人口是不是能转型为导览解说员，让这些人呢，让这些社区的居民对导览的工作可以更深入，整合本乡既有的观光资源，用一些比较专业的解说技巧重新诠释地方的文化，来扮演地方的观光推手。那这一个案子我们规划了72个小时，预计招收30名，那是以地质公园申请范围区内的社区为优先录取的对象。那这个计划我们在4月17号的时候已经函送县府补助，但县府呢他有回应说，因为他们在3到4月的时候已经办理了一些地区培训员的解说课程呢，所以建议我们这一项课程是暂缓延后办理的部分。最后是结论，本次疫情重创旅游观光相关的产业，本县是以观光立县，影响尤为明显。随着疫情的趋缓，在县政府陆续的推动防疫分复苏的相关措施，我们也配合县政府来推动各项的观光的行销活动，然后以低碳载具来串联民宿、观光等产业，并办理多场的地质公园说明会。我们希望用地景旅游、生态旅游跟低碳旅游方式来提升本乡的旅游竞争力，加大市场的差异性，借以带动地区的观光产业复苏。但是中央跟县府的经费其实争取是相当的不易，也相当的困难的。那本所呢，目前仅就现有的资源来进行盘点跟优化，未来也期望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女士先生，我们可以一起携手协助，向县政府争取更多的经费，来共同为地区的观光旅游发展而努力。以上报告，谢谢。
各位代表女士同仁，针对观光客吴科长的答复，有没有意见要提问的？在这边也要代表 代表会感谢乡公所的用心。目前本乡有没有什么疫情？那各位代表有没有什么意见要提？
那科长，请问一下，那有关沙溪堡跟勇士堡这几个基地，预计什么时候开放？
勇士堡跟沙溪堡坑道的部分啊，我们会配合县政府。那县政府的部分，它预计在六月份会试疫，目前是预计六月份，但是还是会视疫情来滚动检讨。
科长，请教一下哈，那个当然啦，现在我们国内的疫情当然是有趋缓的，但不代表就说这个完全就是，因为说实在，坦白讲起来，现在有些比较年轻一点的无症状的这种患者哈，是比较危险的，哦，那我们都是希望我们都平安没事了，那不管怎么样，只要是说一趋缓的时候，人的这个心房就会松懈。哦，那我们说实在，不管怎么样，该遵守规定的，还是要依照规定去处理嘛，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些这个在纾困期间呢、啊，或是在这个防疫期间的一些奖励的办法或怎么样子的时候，包括像这种授信啊，这种授信跟到最后的纾困那个请领纾困金的状况哦，有没有冲突的地方？这要到时候要跟当事人讲清楚。因为说实在的啦，申请纾困的哈是很清楚了，他直接去领钱。但是问题是，有些是去授信的时候，他已经也有在纾困的办法里面，啊，变成是重复了。啊，如果这样子的话，当事人的权益会是遭受到损失，他至少还有选择的权利，哦，不要说因为这样子的时候，变成他两个地方都提出申请的，遭到质疑啊，这个部分的话，变成这个地方要帮忙讲清楚。
好，谢谢代表。
然后再来，这边七到十二一个复苏阶段的一个奖励办法，奖励包机，奖励怎么奖励什么？哎，这能不能讲得明确一点？
要跟代表报告的部分，就是目前这是观光处它目前在研议阶段的部分，还没有进入到实质的部分，所以这是跟观光处了解之后先提供出来给代表了解的。至于实际的实际方法的部分，可能还没有到明确细部规划的部分。
好，其他如果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的话，并到总执行的时候再来问。
阿姨，你有没有什么意见要问科长？
一起在总执行再问。
那各位代表如果没有意见，那关科长请回座。接着我们请社会科科长上台报告。
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乡长、各科事队主管、代表会秘书、各位同仁，大家好。以下针对列屿乡公所执行协助民众因应新冠肺炎防疫申请纾困方案进行专案报告。那今天的报告内容主要分为三大项，第一项是前沿部分，再来是因应疫情扩大的一个急难纾困。第三项则是安心及时上工的一个计划。那为因应新冠肺炎带来的经济冲击，政府针对疫情导致工作受影响、生计遭受困难的民众，制定了因应疫情扩大一个急难纾困措施。符合资格者可请领1到3万元的 急难纾困救助金，期间透过急难救助金的发放，减缓民众因疫情所造成的冲击。此政策纾困对象包括五保工作者及实际从事农渔生产工作者。因为失业民众亦推出安心及时上工计划。那以下即针对这三项方案进行说明。首先是因应疫情扩大的急难纾困，五保工作者部分，那他的申请资格主要以下四项。第一项是他原有工作因疫情请假或无法从事工作，含虽有工作但每月工作收入减少者，致家庭生计受困。再来是他没有加入军公教、劳保、农保等社会保险，未领有其他政府机关纾困相关补助、补贴或津贴。那依家户存款及收入总额计算出平均每人每月生活费为当地每人每月最低 1.5 倍以下及 1.5 倍以上未逾两倍者，发给不等的一个纾困金。那在受理窗口部分，为居住地的乡镇市区公所，申请期限是到109年6月30日。那应备文件的部分，包含民众要填具申请书记个案认定表，并检附相关证明文件，敬送受理窗口。再来就是身份证，还有原有工作因疫情受生计影响的一个证明。无法取得证明，可以陈述理由后切结。再来是依家户存款及收入总额计算出每人每月生活费未达当地每人每月生活费的 1.5 倍及 1.5 倍以上未逾两倍的一个相关证明。那在各地区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费的一个情形概况，金门县及连江县每人 每月最低生活费为11648元，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费的 1.5 倍为17472元，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费的2倍为23296元。那它的计算公式，请各位代表参阅。再来是农渔民生活补贴部分，适用对象为农保被保险人，且必须符合109年3月31日前已投保，但而且申请补贴还在保者。再来是渔会的甲类会员，必须检具实际从事渔业的一个证明。再来是参加农植保或农粮政策之农民，以及其他经改良场确认的实耕农民。那申请时间一样是到6月30日截止。那尚需符合下列条件：107年度个人综合所得总额未达新台币50万元，未申请农委会或其他机关所定性质相同之补助、补贴或津贴。那这方面的申请，则是要到户籍所在地的农渔会提出。再来是安心及时上工计划，它的申请资格为无投保金额限制，离岛地区更无投保期间的一个限制，正在请领职训津贴或参加多元就业方案者无法申请。那申请方式是备妥身份证及印章到就业服务站进行申请。那本乡的社会课亦提供收件服务。那受理期间是到109年12月31日。那在补助内容部分，包括每个月工作80小时，不能超过。再来是每个月每小时的基本工资为158元，每月最高补助12640元，最长补助6个月。那它的主要的一个工作内容包括清洁、防疫、消毒及文书的工作。那截至今天为止，本乡现有既有10人上工，8人上工。那主要工作内容就是环境清洁及协助社区老人共餐的一些工作。那以上是我针对本所执行协助民众因应新冠肺炎防疫申请纾困方案的一个报告，那敬请各位代表指正。
科长，请教一下，那个有关于农保这个，农保它不是直接汇款吗？ 因为我记得我就问金门县政府，他是说他是五月十一号他公布嘛。
这部分因为这部分是他的受理的一个单位是农会跟渔会了啊，所以我是针对这部分进行稍微的对，然后我也是有听说农保的他是直接回到户头。
科长啊，请教一下啊。其实农医保的这个部分哦，比较单纯了啊。那个比较复杂的就是五保工作证。第一个部分哦，那申请资格有没有年龄限制？
申请资格没有年龄限制，但是他就是要符合，就是说他因为疫情的影响，然后导致他的生计受到影响。
因为从农保跟医保的这个规定里面啊，它也不会有年龄限制。因为现在目前农保加保者都是几乎都在65岁以上，然后再来医保的部分，只要具备医会会员资格的，他现在已经退休在领的人，这些具备保留会员资格的也都是在65岁以上，所以这些也都是符合前面的标准。那现在最难处理的就是五保工作者。五保工作者这里面哈，有一些哈，你说要让他提出证明的，真的是确实是很困难。
对，他没有办法提出证明的话，就会请他写一个切结书。
哦，那所以说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说这个部分的话，可能在公所照顾乡民的那个立场里面，希望能够从宽去认定。不要是说到最后在申请的过程里面，因为你这里面他是写，这里面写的是写说在居住地里面申请。
对。
那因为我们县里面哈，这种状况是最复杂。户籍地在金门，居住在台湾的人是很多的。那其实说实在的，因为这种东西的话，在受理的过程里面，你要如何去审核？如果说是有些时候，他是一部分，他来来去去，部分时间在金门，部分时间在台湾，他应该是什么两个地方，应该是都可以选择地方去申请。
因为这部分真的很难认定，所以我们在受理的时候，我们是用从宽的方式。因为很多就是家人在台湾工作，但是他也把他列在他的这个，他申请补助的时候也是把他列在他的家户人口里面。啊，这部分我们不会就是很，因为这种很难认定啊，所以我们也不会去查证，所以我们也是选择从宽认定这样子。
因为你看农医保的部分的话，包括劳工保险，劳工保险在职业工会的也是在秦岭的范围里面。那他们的话都是以个人为标准，他们的审核过程里面都是看他个人而已啊。但是这个无工作者的话，要以家户的存款，这好像这个当然这是中央的规定了，我们是一个执行单位了，就是说我们执行单位的时候，在这个受理这些期间的在这种过程里面，就是反正尽量能够从宽，然后再来就是。他的家户存款都要怎么样来证？
家户存款部分就是有一个，我们会帮他申请一个，就是有一个弱势一关怀的一个系统，然后从那个系统可以知道这些人的利息，由这个利息去推算出他的存款。如果他没有办法提出他的存折的话，就用这个方式。但是事实上，一个人通常会拥有很多个户头啦，所以他们提供的存折也不是全部的存折。所以目前就是会用查调财税的一个方式来进行调查。
那问题是家户存款，他申请过程里面，他是 要整个家族里面都写出来吗？
实际居住在一起的家人，所以其实有人会去规避了，他可能觉得可能是会。他填写申请表的时候，他可能会把收入存款比较多的人。
其实我们不管怎么样，这潜意识他的了，我们不要去讲说他规避或怎么样。其实说实在的，政府在这一次的补助纾困里面本来就不公平了。
对。
你如果说是以消费券以前消费券的方式的话，可以活络市场经济。这消费券发了以后，你就必须要把它用掉。但是他这一次的这种纾困方式，进了你户头用不用随便你。啊，对于这个市场的活络是没有什么帮助的。
而且有很多。
它本来就是已经是一个不公平的那个纾困方式了。那所以说，我们这时候在申请的过程里面，那个从宽从简。哦，不一定是说他那个什么叫一定要问得很那个，啊，当然这个审核过程里，我相信那个也没有人故意是说我一定要来弄到最后弄到自己弄得很难看的，也应该不是这个样子，反倒是农保、医保、劳工保险的这一些这个七块的，它是受在于保险的投保薪资的那个规定里面，
就是很明确，
所以说它是很明确，但是。有些人的存款各方面都很高的，他一样都可以领，反倒是这种无工作者是最难处理。
来，跟长庚到主席发言。
啊，主席好。啊，这两次的专案报告，本席一定要是保留那个发言权，等那个同事我一并再提醒。我想这两个纾困方案的专案报告。让本席啊感到可能老百姓看的可能比较无感，那相对其他意见啊，我等董事经的时候再提出吧，让你们作为市政的报的参考，谢谢。
谢谢
常任
老主席。
接
下来今天他的结拜弟弟啊，谢议长来了，那请中午请乡长看这边可不可以好。中岛，恭喜啊！啊，恁家等下骨灰联络叫子女嘛，过来摆下摊。
这我比较没有办法。
不是啊，啊，议会联络有一条议会联络的那个，不是嘛？中午才摆摊嘛，主席可以不可以？主席啊，中午有贵宾到，请议长到。如果说我们要用这条，
如果需要请议长的话，我用我的机要费请。我们谢议长吃饭，这没有问题的。
对啊，没问题嘛，好。议长、前议长、谢议长到会指导，所以我说中午我们尽一下地主之谊。
谢谢主席提醒，我到时候我待会会后我请我的秘书去安排，我用我的机要费请我们前议长留下来，中午留下来练用餐。
谢谢乡长，我们这也是很有人情味。我为什么这样讲？今天我们尊敬的前议长谢议长也是我好朋友，哦，他到代表一大早就来，很关心我们内的，他也是内乡亲，他户籍在内乡。也是内里乡亲哦，他专程来代表会跟我们指导，所以我觉得是我们有必要一点地主之谊的，好，谢谢乡亲。科长，你肯回来内里哦，真的，我们乡亲对你有很大的期许，也希望你好好加油努力。
谢谢主席。
各位代表有什么意见？
没有意见。
那黄科长，请回座。
好，谢谢各位主席及各位代表。